所以这个牧师在复活节的早晨啊，送他的儿子去教会，然后这个儿子才三岁，这个牧师跟他说，今天是复活节，耶稣已经不生了。这个孩子就把这个窗户拉上来，然后跟他爸爸讲一句话，是不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遇到耶稣？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在复活节的一天来到神的面前。虽然我们现在看不到耶稣在我们当中，但是凭着他讲的话，他说在地上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那就有他在当中。让我们向我们的主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已经复活了，我们要赞美你，愿荣耀归给天父，也归给你。主啊，我们知道凭你的应许，你就在我们的当中。复活的主，邀请你在我们的当中运行，透过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每一个从你的话里面得到鼓励跟帮助。主啊，求你就把你的话解开，让你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出这个光，照亮我们黑暗的地方，同时让我们能够在生命当中重见光明。主啊，因为你的话就是我们早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耶稣从死里复活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石根基。曾经有一个人叫 Frank Morrison，他知道耶稣复活对基督教是何等的重要，他就想这个办法，希望能够帮助基督徒从他以为的迷信里面可以解放出来。他就用他的办法去研究，看能不能找出基督复活不是历史的事实，然后就通知全世界的教会说，你们所信的耶稣不是真正复活的。后来他就用很长的时间去研究，看很多很多的文件，看历史的很多的记载。他后来写一本书，英文叫 Who Moved the Stone， 中文翻译成历史性的大审判。这一本书的第一章就说，他是写一本写不出来的书，因为当他研究的时间，他发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历史的事实，所以他也自己成为一个基督徒。耶稣从死里复活不是一个神话，也不是我们以为是有人构想出来建造一个全世界的宗教，因为它是历史的事实。我们就知道它所隐含里面的真理一定会发生，而且这个真理是会塑造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倘若我们能够谦卑在他的面前来接受他。在这个刚才我们读的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到底有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到底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跟我们每一个作为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在罗马书第十章，大家都很熟的一个经文，他就说，倘若你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让耶稣从死里复活，就必怎么样？得救。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得到神救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我们从心里相信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当然我们不只是停在这个得救的一个地步，到底耶稣从死里复活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有什么的意义？在哥林多当时的教会很奇怪，他们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但是他们就有个概念，觉得应该死人复活不是可能的事情。当我们现在读的时间，我们就会感觉他们当时这个心理状态里面文化当中的这个矛盾。但是倘若我们了解多一点哥林多当时所面对的文化背景的话，我们会发现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子想。 原来哥林多是在这个希腊这个半岛的南端，一个非常繁荣的一个城市，那边的人都受这个希腊的文化影响。大家知道希腊里面有一个很出名的这个哲学家叫什么名字？柏拉图啊，柏拉图他的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影响整个希腊的文化，就是他们觉得这个人是两元的，意思是说我们有肉体，但是也有灵魂，我们就是这个两元的一个状态。然后呢，这个灵魂它是属于一个形而上的一个理性的一个世界，所以它才是一个真正的实体。然后他们就看低这个肉体，觉得这个身体呢是会毁灭会过去的，所以这个身体是短暂的。在整个人类的这个文明当中，其实他们觉得这个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他们觉得人倘若要得救的话，就是他的灵魂要离开这个肉体，离开这个残累他们的一个身体，然后返回到一个理性的这个世界的状态，这个就是他们所看的一个得救。所以在一个人能够得到拯救的话，就是身体完全没有地位，所以他觉得这个身体是要被排斥的，所以不能够成为真正在永恒当中存在的一个孤寂的一个过程。所以他们有这样子的概念影响他们的思想，结果带来什么呢？他们就觉得倘若基督徒往后肉体会复活的话，这个肉身的身体在永恒的领域上面就没有意义，而且应该是会衰残，而且就没有一个永远不变的一个这样子的状态。所以他们就怀疑基督教信仰里面一个核心的信仰，人是可以从死里复活，而且这个复活是一个有身体的一个形体的存在。保罗就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第十二节就很严厉地跟他们说，就说你们既然传一个基督是从死里复活，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倘若没有死人复活的话，基督就没有复活。倘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的，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的。就是说你们所相信你们所听到的都没有意义，英文叫 in vain， 就是完全这个价值等于零的。所以他觉得不可能又相信耶稣复活，然后就不相信死人会复活，这个是绝对矛盾。然后保罗就警告他们，这样子的信仰其实对他们来讲是不可以接受的。然后保罗就慢慢的帮他们解释，到底基督徒从复活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他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二十节，他就好像刚才我们念的经文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的人出熟的果子。保罗讲这一句话就是有一个典故。当我们仔细看新约圣经的时间，圣经常常说那些已经在基督里死的人称为什么？睡觉的人第二天他会怎么样？会醒吗？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死亡的时间，就是说我们其实好像是睡觉一样，有一天会醒来。然后他就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那些已经在主里死的人出熟的果子。保罗是表达出一个意象，就是用自然界的一个意象来表达一个真理。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植物，大家有没有种过一些桑果的树在家里？有没有？有谁种过？有人种过哈，种苹果啊，种这个葡萄，对不对？刚刚出来的这些果子，当你吃到的时间是甜的，你就知道往后这个树一路生出来的果子会怎么样，应该是会甜的，对不对？所以出熟的果子就是刚刚出来的这些果子， 就是他往后来的国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证明他们会怎么样。所以保罗就用这样子的意象来表达，他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成为把现在神里面已经离开世界的信徒初始的国子。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身体是怎么样，然后哪些基督徒有一天复活的时间，他们又会怎么样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另外一卷书，就是腓立比书第三章第20-21节。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就更具体的讲一讲这个真理。在腓立比书的第三章，有圣经的可以跟我一起来看20-21节。保罗跟另外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就是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讲，他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然后第21节他说，他又按着了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叫我们这个被降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怎么样相似。就是说有一天神会用他的大能把我们的身体改变，然后变成怎么样这个形状，好像耶稣复活的身体一样。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真理的时间，我们就知道神在拯救的计划当中，不单只是把我们的灵魂拯救，而且神有一天会给我们有一个复活的身体。这个复活的身体就好像耶稣基督复活身体的形象一样。保罗让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来明白这个真理，他就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非常有意思，他用一个类比来表达。21节他就说，死既是因一人而来，然后22节他说，在亚当当中众人都死了。所以他举一个例子是什么呢？他就跟当时的教会弟兄姊妹讲一个事实，每个人都会死，对对对。为什么人会死？就是因为我们的祖先亚当他犯罪，当他犯罪的时间，他的身体就产生一个绝对大的影响，他的身体就会衰残，而且会死。不单只他身体死，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当亚当犯罪的时间，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就隔断，结果这个就是圣经所讲的，是灵性也是死。所以当亚当犯罪，因为他是我们的祖先，所以他犯罪带来的这个因子 DNA 的改变，影响所有的人，这个影响也包括你跟我。所以保罗就跟他说，因为死是透过一个人，一个影响众多的人，所以他又继续讲，在21节他说，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22节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所以既然人堕落，就是亚当犯罪人会死，一个人影响多人，同样耶稣基督他是从死里复活，也是会带来一个人影响众人的影响，就是叫一切信靠他的也可以得到真正的复活，这个生命能够完全的来改观一生，一心成为一个信道的人。我们可能都会问，哎，到底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身体是一个怎么样的身体？其实当我们仔细看圣经，我们会发现这个身体是一个荣耀的身体。我们有时间可以一起回去看一看这个路加福音第24章，还有约翰福音后来的几章的经文，那儿就形容这个复活的主跟他的门徒来有一些交谈的机会，也向很多人显现。当我们具体看当时的这个教导的时间，我们发现耶稣基督的身体，第一他是有这个身体的，所以耶稣跟门徒说，鬼就没有身体，但是你看我是有肉有骨头的，所以是一个物体，
的生命。第二，当我们看见复活的主的时间，虽然圣经没具体的说他吃东西，但是他跟门徒一起的时间，他也跟门徒说，你们拿一些东西来给我吃，就代表什么？他这个复活的身体是可以吃东西。第三，我们发现他会讲话，他有思想，他有记性，而且他能够分析，他有理性，有感情，好像完全一个人一样，但是他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身体。然后当我们在具体看耶稣复活的身体的时间，他是可以随时超越这个时空，突然间就在房间出现，也同时突然间可以很快的可以离开，所以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生命，是我们现在在地上还没有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间很难去想象，就是一个荣耀的身体，当耶稣复活的时间彰显在众人的面前。然后当我们具体在看启示录的时间，我们看见耶稣这个身体，他会在一个灯台中间行走，而且他在父神永恒的这个宝座的旁边，他在哪边？这个使徒行传说他为众圣徒来祈求，甚至可以站起来，人可以看得见他，所以这个荣耀的身体。然后耶稣自己在启示录说他是活到永永远远。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想象得到有一天当主耶稣回来的时间，你跟我的身体都会改变，然后那些在主里已经死的弟兄姊妹，他们都会复活，然后在哪边我们看见他们的时间，神会给他们一个荣耀的身体。我还记得有一个传道人，他用个比喻来解释这样子的可能性啊，大家都用过电脑对不对？不晓得你的电脑是什么时候买的，电脑有硬盘也有软件对不对？软件它里面可以把它资料收藏起来，然后你可以把软件放在另外一台的电脑上面对不对？然后同时在展示用的时间跟之前你放在另外一台电脑完全一样的，所以不晓得神对我们的生命会怎么样来改变，但是我们整个人的记性，我们所有的东西，所以好像就把我们好像软件一样 copy 到另外一个领域，然后很容易就放在另外一个身体上面，然后这样子活出来一个人就好像我完全不一样啊。当然这个只是一个比喻，不是说神就是这样子来处理我们的未来啊，这个比喻就代表什么呢？就代表这个身体的转换是可能的啊。我知道在地方中有一些念科学，可能你就会问，诶，未来的身体有哪一个这个分子的东西是我旧的身体是完全一致的，还是神怎么样把我旧的身体来改变，然后成为一个新的样式？问这个弟兄姊妹的很聪明的，就找到你的身体啊，怎么样能够带到永恒的里面？甚至于我们知道很多信徒他们的身体已经埋葬在你的地土里面，都已经跟泥土合而为一了，到底他的整个身体的内涵怎么去来啊表达在新的这个身体当中？有一些医学家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人的身体所有的细胞七年都换一次，所以你现在的这个身体里面的所有细胞跟你刚出生的时间其实完全不同，是完全是新的。所以你说你是你，是刚刚换的细胞的你，还是刚出生的你？所以神创造的身体非常的奇妙，但是有一点非常肯定的，就是刚出生的你就是你，现在坐在这里的你也是你，对不对？虽然你的身体已经换已经改变了，但是你还在这儿。所以这个让我们知道一个身体转换能够活在永恒是有可能的。科学家也跟我们讲说，他们研究人有没有办法 把它的寿命拉长一点。最近这个时代杂志里面就有几篇文章讲到最近科学的研究的结果怎么样，他们就发现每一个细胞它的这个末端当中有一个叫 telomere 的东西，很小很小的东西，他们发现这个东西长一点的话，这个细胞就可以活得长一点，太短的话这个细胞很快就会死掉。所以当一些人差不多离开世界的时间，就发现这样子的小小的末端就很短，所以他们就想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末端的东西拉长一点，就让人的寿命可以加强。他们就在这个老鼠啊还是其他动物当中做很多研究，他们发现真的当能够把这个 telomere 能够拉长一点点的时间，这个老鼠真的可以活长一点。他们甚至于找到一只要让这只老鼠可以活长大概30%啊，你听到说哎呀多高兴，我100岁往后就变成130岁了，是有可能的啊。但是当然要这样子研究还是研制过早，他们发现要这个延长的话很容易就让这个细胞变成什么癌细胞，攻击不好的话不是拉长30%，可能就把你的命短到只有几年。所以人就发现这样子有可能在科学里面有突破，让人的寿命可以拉长。我们基督徒就怎么看这样子的事实，我们看到的时间我们其实就惊讶神创造的奇妙。科学家只是发现人体里面奥妙的一点点东西，这些东西老早已经在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当中，然后人看见神创造的奇妙的时间，人骄傲离开神，但是有人也谦卑在神的面前来敬拜神。我们是取什么态度，就决定我们在永恒当中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当科学这样子研究结果出来的时间，我们发现其实人可以活到永远，物体的人体能够长远活着是有可能的。神只是把这个 telomere 拉长一点点，我们就可以继续活下去。所以这个复活带来的生命是一个不朽坏而且能够活到永恒的可能性，是绝对可以。这个带来是什么？带来给我们其实有很大的盼望。盼望什么东西？盼望我们可以活到永恒。主应许给我们的永生不是空谈，是真的，让我们可以活到永远。也代表什么？也代表把现在基督里已经死的弟兄姊妹，有一天神会带来给他们一个复活的形体，这个形体可以活到永永远远。我们家弟兄姊妹7个人啊，都是啊，我们爸爸妈妈还有我们的婆婆啊，辛苦的把我们养大啊。特别我的婆婆啊，爸爸妈妈上班的期间就照顾我们7兄弟姊妹，她对我们的恩情真的没有办法去补偿。后来我婆婆信主了，她常常不希望能够连累其他人，所以她就是做好做到120%来帮助身边的人，也不愿意能够亏负任何一个人。她就是这样子这个人，后来她年纪很大，整个身体本来高高的变成很矮，本来胖胖的变成很瘦。我还记得有个晚上，突然间他当时在医院打电话给我，他说婆婆啊有问题，你们要快到这个医院去。我去到医院，等家人一起来到，我们就进去他的床，我以为没有人睡在床上，后来这个护士把这个盖的被拉开，我才知道我婆婆已经离开世界。他身体很瘦弱，在一个床下，但是因为他信主， 我们知道有一天他能够有荣耀的身体活在永恒的当中，他在地上好像我看见他瘦弱的身体盖着被子里面好像没有人睡在床一样的身体，有一天他是不活的身体荣耀的显现在我们的眼前。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也是你跟我的盼望。不晓得你对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亲子、儿女、同学、同事，你看到他们的时间有没有看见有一天他们可以与你在永恒当中永远活在神面前的那个荣耀。但愿我们看见复活的事实，还有神会给我们这个柔美的身体的时间，我们积极的为他们祷告，让他们有一天也得到神给他们这个荣耀的身体活在永恒的当中。有人就常常问在天堂里面人做什么，我知道在天堂当中有个行业肯定不需要存在，就是美容抑制老化的这个行业是不需要的，因为在哪边人的身体不会修坏的，是永远的光彩永远的年轻，也不需要美容来彰显我们的荣美。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复活的身体到底会带来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个人生？保罗在第十五章的第29节到这个34节里面，他就讲到，因为他有这样子永恒的盼望，他说他就每一个时刻在人生的当中都是冒险的，所以他说：“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激励的说，我是天天冒死。”然后他就说。他在以弗所的时间曾经跟野兽战斗，他就说倘若没有复活，我的人生遭遇这些有什么意义？因为有复活的事实，所以他觉得他在人生当中所走的路所遇的这些痛苦都是有意义，他走过的路都会在神永恒的当中得到纪念。保罗因为这样子的信仰，他活在地上充满意义，这个意义的感。有一次他跟这个王帝面前说一句话，他说：“亚基伯王啊，我从来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就是因为他看见复活的主，他的人生就只有一个方向，就是为复活的主而活。而他整个人生所遭遇的意义都在这位复活的主的当中。弟兄姊妹，有机会回去读一读哥林多后书第11章，看看保罗他人生遭遇什么事情，为什么他面对这样子的人生的遭遇还能够有勇气去面对。原来复活带来他人生的意义。我们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特别我们有个弟兄是我们中国的奥运的这个运动员，做奥运的运动员，他们是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就是为国家拿到这奥运的金牌。当他有这样子的人生目标，他所做的一切，包括他的锻炼、他的身体的操练、他吃的东西、睡觉时间的控制，甚至于他娱乐的安排等等，都有特别严谨的安排，目的就是让他能够在这个奥运比赛的时间能够有最好的状态，能达到这个目标，拿到这个金牌，对不对？所以当一个人有这个意义感的时间，他的人生就活得完全的不同。有一些研究发现，当一个人感觉他人生活得有意义的时间，他会比较长命。所以当我们看见我们的人生是有意义在复活的主的人生当中的时间， 我们活得更加的精彩。有一个老年的姊妹，她患一个癌症，这个癌症已经到末期，所以她就请牧师来跟她做最后人生的一些交代。然后她就跟牧师讲哈，我的安息礼拜要唱什么诗歌，要读什么经文啊，然后甚至于整个安葬在什么地方都安排好，积极安排好。然后牧师就跟他所讲的写下来，然后就走了。走以前，这个姊妹就跟牧师说：“哎，还有一件事。”牧师就回头跟他说：“哎，什么事情？”这个姊妹就跟他说：“在我离开世界、睡在棺木当中的时间，请你把一个叉放在我的右手当中。这个叉就是拿动叉动式吃的这个叉，我讲的不对啊，这个 fork。”然后他就说为什么他要拿这样子的东西放在你的右手呢？他就说，因为当他在教会服侍的时间，不管是在 potluck 的 dinner 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晚会当中的，通常主菜吃完了啊，这个牛的、猪啊、这羊的吃完了，然后就有人就大声的说：“哎，你们手上的这个叉子还是拿着啊，因为还有甜品。”他就说：“哎呀，我最喜欢就是这个巧克力的甜品，还是一个很大的那个苹果皮啊，都会送过来。”所以他说：“他这几个就等于说，更精彩的东西会在后面。”所以他说：“当人看见他睡在棺木当中的时间，人问为什么他手拿这样子的东西，你就告诉其他人说，人生最正精彩的部分还没到啊。”还在后面。所以我们知道死亡不是我们人生的结局，还有更精彩的生命在死亡以后会减散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伤心吗？你伤心吗？在永恒的里面做更精彩的生命会在哪边显现出来？在哪边？启示录说，在那里再不有死亡，也没有痛哭，没有疼痛，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然后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就是说神与人同在。就在哪边，我们会看见永恒的父会与圣徒永远同在。然后圣经再说，神成为我们的神，我们成为他的子民。原来在永恒复活的盼望当中会带来我们人生那么荣美的一个结果。然后整个复活的生命它会彰显什么东西呢？复活的生命会彰显神荣耀计划的旨意。保罗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说，到最后的时间耶稣基督会做完，然后神把一切的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上，然后最后灭的仇敌是谁？就是死亡。在耶稣做完的时间再没有死亡。然后在哪边我们看见一个非常荣美的一个景况，就是耶稣就把万物都伏在神的底下，然后让神再次成为万物的主。神永恒的救恩，我们每一个被他拯救的，我们到时候所展现出来的荣美的生命，就更能够看见神救救赎的这个伟大跟荣耀。在哪边我们看见神永远做王？有人可能会问，诶，耶稣好像是比父神低的。你看错了，在神三位一体里面，三位一体永远的和谐在一起。所以基督把皇权交给父神，然后父神就成为所有万物的主，同时 耶稣圣灵也从旁成为万物的主，因为三位一体同尊同荣，在他们里面只有谦卑永恒的存在，只有爱永恒的同在。就在爱谦卑当中，耶稣把他所领受归回天父。所以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神的荣美何等何等的伟大，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人都觉得在上的才是最高，圣经常常的说在下的才是最高，最谦卑的人才是最尊荣的人。所以当耶稣最谦卑的时间，圣经就说神就把他升为至高。所以当耶稣也把万物交给父的时间，同时我们就知道他也得到与父神同等的尊荣。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天在永恒的复活当中，我们的生命就是展现神这个伟大的这个救恩。有一次在德国有一个教堂，他教堂里面的这个管风琴是一弹起来就让整个教堂都产生共鸣，所以好多人都去这个教堂里面去听听这个琴。有一天在管这个教堂的工人要把这个教堂的门关的时间，就有一个人风尘仆仆的来到，然后他就请求这个工人说，我是从很远的地方来，希望能够谈谈这个教堂的这个风琴，你能不能等一下才关门呢？这个工人就起初不愿意，后来看到他这个渴望的眼神，就只好答应他，然后就跟他说就此一去，然后这个人就答应了。他就把他的这个斗篷放下，就坐在这个坛里面去弹。在停弹的时间，他就弹出弥赛亚这个音乐出来。弥赛亚整个音乐就充满整个会堂，非常的宏伟，非常的美妙的音乐。站在那边的工人都爱在那里那边，哇，那么美的音乐。然后当他们弹，当几个人弹完以后，几个人就要走了。个工人就问他，哎，请问你尊姓大名呢？几个人差不多离开，回头就跟他说，我的名字就叫韩德尔。他走远以后，这个工人就突然间发现韩德尔就是这一首曲的主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会不会好像这个琴一样，有一天神好像韩德尔弹这个琴一样，把我们的生命谱成非常美妙的乐章，在神永恒的国度里面彰显谁的伟大？这是主人的伟大。我们看见永恒生命的盼望，看到复活生命的荣美，到底今天我们又怎么去来活下去？圣经美妙的地方就是它不只让我们停在一个高高的位置，它拉我们回到地上。所以在第十五章最后一节，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说，他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呢，你们要坚固，不要动摇，然后怎么样，要常常献祭来多做主动，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会讨饶。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这个永恒的盼望，有一天我们的身体就会在神的眼光当中，神用他的大能把它转化成为不会坏、不会老、不会死的一个生命。那么今天我们又怎么去过我们的日子？是不是好像保罗所讲的，让我们互相鼓励，能够常常的努力来做主的工，让神透过我们有限的服事得到荣耀？保罗说，我们将主服事，我们所做的一切不会讨然的，不会徒然的。就是我们在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当耶稣再来的时间，他会跟我们说，我们这一群人 当我饿的时间你给我吃，当我喝的时间你给我喝，当我在这个监里面的时间你来探望，当我有病的时间你来探望我。你们坐在我小指当中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微小和服侍，原来在永恒的当中是蒙这位不活大能的主所纪念。让我们互相鼓励，能够在往后的日子活着为耶稣，然后活出耶稣要我们活出的这个生命的真谛。我们就一起来唱回应诗歌《圣经诗》469首。